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原来的主持人张新明老师因为参加建筑金奖的评审活动，所以今天的节目就由我来为大家服务。在2022年左右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呢，全球的地其实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大风暴，再加上这个俄乌战争的爆发呢，引发了全球性的通货膨涨，造成一些原物料跟人工的成本大幅的攀升哦，那连带的也带动了房地产的价格飙涨哦。那我们知道其实台湾六都的房价几乎是在这段期间几乎是翻倍的成长哦，已经远远超过了年轻人的负担能力哦，那年轻人纷纷离开了市中心哦，将目光重新聚焦在临近六都的区域哦，甚至是上演了王子公主的出逃记哦。那这些王子跟公主逃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深耕北台湾房地产市场30余年的一鼎国广告公司的黄鸿福黄协理来跟我们聊一聊近几年北台湾一些购屋人口移动的变化跟区域发展的潜力哦。哎，协理早安。
哎，主持人早安。
啊，然后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北台湾啊，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北北基桃的一日生活圈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北北桃已经是六都中里面的三都哦。那这个基呢，这个所谓的基隆呢，在北北桃的助攻之下，好像产生了一些新的机会哦。那我们是不是请协理来跟我们谈谈这个我们过去比较来不及参与，但是我们未来可以看到一些新气基的基隆哦，我们请协理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在基隆过去的这10年来一些发展跟未来有没有一些新的机会跟挑战？
好，那我来说明一下基隆未来的房市的机会跟挑战。基隆现在话题比较大的就是它的捷运已经确定了，已经出来了，那是从南港一直到八堵，这是第一阶段，然后距离大概16公里，然后有13个车站，那预计呢是2032年。那也因为它的捷运有确定，所以说这几年的基隆的房价呢有可能就是稍微上涨一下，好、哦、上涨上、嗯、像我们在说以上次来看，说近4年的我们的房价的幅度啊，大概是涨了17%到24%不等，也是应该刚好是捷运线也确定的时间、
哦，
所以它
接近20%左右。
哎、欸，是的、嗯，所以我觉得说最近基隆的买气比较大，是因为只要台湾沿着捷运线来走，基本上呢，它的时间距离会缩短，所以客户比较愿意就是买有捷运线的房子。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基隆的一些重大的公共建设，除了捷运之外，这个公路的系统应该也是都非常的发达，它的可及性应该也比过去要来得好很多吧？
哎，对， 基隆齁，其实它是靠，譬如说它是靠一高跟二高，还有靠那个六二快速道路。
是。
那基隆只要是说你沿着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其实它的交通便捷是很方便，因为基隆齁有 64% 的人都需要通勤上班到跨县市。所以以前的各沿着高速公路一高二高，沿着六二快速道路，其实它的到台北的时间距是比较方便的。那基隆另外一个比较重大功能就是海科馆。海科馆是全国第一个齁海洋博物馆。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一个开发。然后以前在前市长他们一直希望是把基隆改造成跟英国利物浦的海运港是一样的。那这个是持续基隆会在做一些成长，所以基隆港口其实它现在跟以前变化的很多。
是，我这个有时候偶尔去基隆观光旅游一下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基隆港的周边的整个市容景观跟早期也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哦。所以其实基隆虽然它的市中心啊，就是市中心看起来房子比较老旧，然后发展都更的速度也比较慢，但是我们发现好像从一些比如说公有地啊，或者是从一些比较离市中心可能远一点的距离的区域，好像在这几年里面发展的速度好像也是比较快哦。
因为市中心比较饱和，所以你要有新建是比较难。那往其他的区域的时候，其实因为树地都还有，所以树地还有时候基隆他们就会开发商就会往那边去做发展。
那我们实际上觉得基隆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有一点是既熟悉又陌生哦。怎么说熟悉呢？因为如果对台北人，不要说台北，甚至连桃园都包括在内哦，就是基隆一定是一个我们比如说要秋天要去吃螃蟹啦，吃海鲜啦，或者是夏天去八斗子啊，或者是和平岛啊去玩水的时候，其实都会经常去旅游的一个地方。那总觉得说距离好像就是至少都要在一个小时以上哦。但是我最近发现说在这个距离上面好像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啊。比如说跟协理聊一下，就是在上个月我有去基隆的晚市，应该叫夜市了，就是那个卡玛丁。
对，
那这个渔港，对，就是它这个就是每天的算是凌晨到半夜的时候，大概11点，晚上的11点到1点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渔船就是进港嘛，然后会有一些新鲜的渔货批发嘛，所以就有一些人会去在这个时间，就是在半夜这个时间去基隆这边吃海鲜啊，或者是买海产啊，带回去带自己做的。结果那天晚上我从台北出发，然后到他妈定这个鱼市的时候，竟然只花了20分钟，所以那个距离让我有点大吃一惊。我想说，怎么这么近，怎么一下就到了？忽然发现说，其实基隆的实际的距离在交通建设比较完善的一个带动下，好像这个实际上的距离跟我们想象中的距离不大一样，是不是好像更近了一些哦？
这个我也是有感觉，因为我家是住新庄，那其实我开始我到基隆去销售的时候，我觉得说，基隆稍微有一点远。后来呢，我不管我上班跟下班，我在通勤的时候，我突然吓到，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下班哈，从基隆，中正区就是海科馆那边回到我们家，就是下五股交流道，那时候才开20多分钟。我吓到说我那种有没有飙车。后来想象不对啊，因为我下五股交流道大概是32公里，那基隆是0嘛，那如果以时速60来讲大概是32，那如果时速100也差不多是20多分钟。所以其实基隆想象中很，可是他到台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近。
因为我说真的，像我们住台北市来讲，我常觉得说北投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到达的地方哦，就是不管你从，当然你如果是原来在北区，在石牌啊或者天母这一带到北投距离当然就比较近，但是你在其他地区到北投哦，其实 不要说在上下班，就是交通比较尖峰的时候，在一般的时候，我们要到北投大概也是要花到40分钟，甚至是40分钟以上的时间。即便搭捷运啊，或是坐公车，也是差不多都要这个时间哦。哎，其实相对比较起来，好像，这个基隆在跟北投相比较起来的话，这个时间的距离其实更短。到基隆一般来讲，可不可以请协力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在一般的尖峰时间跟一般的非尖峰时间，其实它的交通的时间大概会是怎样一个状况？
好，那我先讲的尖峰时间好了。
嗯，
反正在台北或双北啊，只要是尖峰时间，大家去哪里一定都塞车。我举例好了，我家住嘛，我上高速公路。那以前我的公司在松隆路啊，从我们家到松隆路那一边，我开车要50分钟到一个小时。可是我现在在到基隆啊，我上班的时间我大概是40到50分钟。可是你要想哦，一个是到台北市，一个是到基隆，所以这个两个时间都差不多。那因为我有时候会到内科去那边嘛，就是买东西。其实我们基地到我们基隆到内科啊，大概是20分钟上下左右。好，就是这边在不塞车的时候，因为塞车的时间很难抓啦。从我们家五股要上高速公路那边就要30分钟，
就会比较久。
对，所以我说以不塞车的时间来讲，其实基隆到双北，好，或者是到内湖、南港、汐止都是非常近，大概不到20分钟就可以到了。
是，那刚刚Cindy提到说，预计基隆的捷运如果按照预期的话，应该是在2032年左右的时候完工嘛？
是的，
那所以这个完工的时候，这个交通的可及性啊，或者是在整个时间成本上面，会是怎样？可不可以请协力跟我们说一下？
好，我讲一下哈，为什么最近基隆比较夯塞是这样子？以前捷运到还没到汐止的时候，其实汐止的房价就是照一般，然后后来汐止有了捷运，然后汐止现在从20万、30万一直到现在60万，然后你在汐止下一站就是基隆。那基隆对于捷运有什么差别？因为它的动线可以延伸到那边，它的房价可能只要汐止的一半。如果是说你再多花个10分钟到20分钟，可是你房价是省到一半，这个成本齁，算起来是很恐怖齁，时间跟距离的成本这样算一算都是差了50%以上。
所以我们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这个未来在2032年之后整个台北到基隆的可及性，或者是他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就更多更方便了。那在这个北北基桃里面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基隆在过去好像是比较被忽略的一块啊。那当然是它的整个是房地产市场的开发，相对比较于其他北北桃地区来讲的话是比较缓慢一点哦。但是好像在这个近年也有一些大型的建商在基隆，其实也是非常的积极在做一个区域的开发嘛。
是的，在基隆比较就是知名比较高，就是白天鹅建设。那白天鹅建设是地的建商，其实他在那边推的案体比较大，然后他的价钱也稍微比较高，因为当然地段也是没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爱三林，他们也是大型的造镇。那只要是这两个是大型造镇，其实对于区域的这边的生活机能，所有的都会改进。都会变得比较更方便。
是，所以相对于市区来讲的话，这些在市区周边的地区开发的是不是比市区要来的积极点？毕竟在这种市区比较拥挤，然后它的开发性也比较难度也比较高一点。
是的，市中心开发一个建案其实是时间跟成本会花比较多，所以只要是在市中心你有开，基本上现在基隆，我跟我朋友讲说，现在基隆那个港口市中要50万，他们说怎么可能会那么贵？
是，
那我说没办法，因为其实就跟台北市，我朋友都问我说台北到底是多少钱，我说我回答100万还是200万，其实就是我也很难回答。所以各区的市中心要做表现，就是看他自己的房价。
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分享。
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又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逸鼎国际广告的黄宏福黄协理哦。那协理，我们刚提到一段说，哎，其实基隆市区的这个老旧房子多，但是呢，也是因为更新的速度比较慢哦，所以我们看到基隆的很多些新的建案的开发，比较从它的外围开始的，而且都是比较属于造镇式的，这个规模都比较大哦。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好像在基隆的整个人口或户数的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好，那我来说明一下，基隆从113年的一月，它的户数大概是159314，那到于114年的五月哈，基隆它的户数是167737，所以是增加4603户，
非常多哎，增加了4000多户。
对，所以以基隆来讲哈，增加4603户，其实是还蛮多的。对，
是。那所以说，在这些户数里面，应该有不少是外来人口吧？
哎，是的，因为你说户数变多哈，就一个嘛，就是你新建案盖好，他把户籍迁进来才会变多。那所以因为是基隆在前两三年，都有盖房子盖好，然后今年刚是开始陆续交屋
，
对，所以你的户数就是多了4600多。那以那个增加的人口数来讲哈，增加人口数就是多了1059个人。
是。
那基隆有7个行政区啦，我那天才统计一下，那个中正区的增加数是最多的。对，
中正区是算是市中心的那个行政区吗？
我觉得基隆非常好玩哈。基隆的中正区是从港口一直延伸到海科馆，所以只要其实所有的地方都一样，只要是中正区中正路，它代表是基隆的一定是闹区。所以你看哦，庙口中正区海延伸到海科馆那边，也是属于中正区这一边。所以其实很多的重大建设都会沿着中正区这边。
所以这个中正区听起来这个范围是非常大的哦。因为刚刚协理有提到说，其实这几年哦，基隆的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好像比较和缓一点哦，大概是上涨了差不多20%左右。那可不可以请协理跟我们分析一下，说我们从北北基桃这样的一日生活圈的这样子的范围来看，在这个基隆的房价的水准相对于北北桃的话，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阶？
好，我大概这样讲哈，就是说因为基隆的房价基期比较低，所以其实基本上那个客户的负担比率是比较低一点。我讲个数据哈，你们比较好知道为什么基隆最近比较大家愿意去。那个以台北市的房贷的负担来讲哈，台北市的房贷的负担还是 79.69%， 可是基隆呢，它的房贷的负担只有 27.99%， 所以跟台北差了 2.5%。 那我举例来讲，我们假设买房子，我们以两房来讲好了，两房来大概是坪数，我们先抓均的坪数大概20坪来讲好了。那假设我以20坪来讲，那台北我讲100万来讲就2000万。那如果是以基隆来讲，以基期比较低的30万乘上20就600，所以你感受是一个是600万，一个是1000万。所以这个房价差很多。如果是你今天是买到3房，大概30坪或40坪，那个基数差得更大。假设以40坪来讲，台北市我抓100万就好，都是讲预售型的就4000万。
是。
那4000万你在基隆可以买什么？你可以买独栋的透天。
是。独栋透天算别墅了吧？
对对，别墅的。那假设说你不买别墅，你在基隆基本上4000万你除以40坪好了，你可以买100坪的房子。所以说在台北市
豪宅了。
对，台北市你买40坪还是你到基隆买100坪，甚至是可以买透天的别墅。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协理再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在房价这样差起来至少都有3倍左右嘛。那为什么在基隆这边的房价的落差会这么大，而且即便到现在好像这个 我们可以理解他因为交通的关系可能有一些未来有一些增值的空间等，但是他之前为什么会落差这么大？
好，因为基隆一般哈、哦、他们印象只有三个，常下雨，北应该讲说哈、哦、高雄是烈阳高照，然后到基隆大家都觉得说比较冷，尤其冬天，可是现在的基隆有改变了，其实基隆现在比较不常下雨，因为可能是就是气候的关系、哦、所以一个是气候，第二个就是交通的概念，都会觉得哎你到基隆很远很远很远，可是呢基隆真的到双北，不管到汐止、内科跟南卵哈、哦、其实真的很近，所以有些个案他打的可能是18分钟就到了，那我平均抓啦18到25分钟都可以到台北市。那一样嘛，像我们朋友在卖双北的房子，那一样的20分钟一样都到台北市。可是一个房价大概是30到40，一个是80到100万。所以这个齁、哦、时间距离是一样，可是它的房价呢就差了一倍以上。
嗯，那年轻人，北北桃的年轻人往宜兰往那个基隆去移动的这个趋势会很明显吗？
其实非常明显，我们这边像我们是在基隆那边做销售，那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客户都是双北，那双北它集中在哪里？内湖科技园区、细科还有南卵，所以他们是沿着一高跟二高往这边走，因为他们工作在那边，基本上会在工作的区域那边买房子是比较 OK。
嗯，
可是他发现这个三个区域的房价很高，可是他们讲说，如果是这样的，那一样的交通距离都是20分钟，那为什么不往那个基隆下去呢？因为往基隆其实你的负担的成本就会比较低，而且时间距离基本上是都一样，所以我们有很多都是双北的客户来这边买，因为时间距离都差，因为主要供在台北这边。
嗯，所以如果是在这个台北的东区，包括像南港啊、汐止啊、嗯、或者是内湖啊这些区域，他可能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去居住的地方去往基隆移动是比较明显啊。协理刚刚的意思是这样的，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在内湖科学园区好了，我可能沿着18标的公路往林口的方向，
对，
跟我去往基隆，这两个的时间距离跟这个房价，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我讲啊，我们上礼拜有一组客户，他就是本来一开始要看林口，后来他去看林口，他才吓到说，哇，林口现在房价60-70，他说怎么跟以前30-40万不一样？后来去看60-70，后来他讲说呢，不要往林口，他就沿着18标继续往台北，然后再透过一高然后到基隆啊。一开始他是去看汐止，他看汐止他也吓到，怎么汐止现在房价也要60万。
嗯，
后来他突然看到我们基隆这边的广告，他发现说怎么从汐止到基隆其实是很近的，下一站就是到基隆。
嗯，
那房价马上变成30-40万，他觉得说哇这个差太多了。所以其实很多一开始看林口或者是本来看汐止的人，他觉得房价60多万、70多负担他觉得有点重，他就会往我们基隆这边看，因为房价只要林口跟汐止的一半就可以了。
是，所以说之前可能有一些会选择林口的，现在可能也多了一个选择。如果我在内科这边工作的话，除了以前会常常去从林口这边找房子的话，现在有一些也会往基隆这边来了解哦。那如果说按照协理刚刚分析的，其实在基隆比较外围的地区，其实开发的速度算是比较快的，但是也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远，它整个生活在机能方面是不是就是会比市区要来得差一些呢？
其实这个是不会，我举例好了，像我们中正区，我是卖中正区，那我那边有新丰商圈，那现在这边有星巴克，有爱买，那其实他们生活圈都很不像以前讲说好像那边什么都没有，其实基隆有一些他的购物啦，还有一些商场其实都建立出来的，然后透过他的六个快速道路其实都很近。
嗯，是。那基隆像现在在市场上，我们可以就是旧的房子我们就先不谈，就是比较新推出的一些预售或新城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产品比较多呢？
其实我觉得哈，基隆很好玩哦。基隆你买房子，我觉得有个选项，一个是买大楼，一个是买透天。好，那我先讲大楼好了，因为大楼的房价其实大楼的坪数基本上都是20、30、40坪，那你不管你乘上30万乘上40万，其他的总价带一般我们上班族都负担得起的。好，这是先讲一个基隆大楼。那如果再想说，其实我们很多客户他们是基隆在地的人，他们说来基隆买就只能买透天，为什么啊？透天是有天有地，而且公设比低。那像我们的产品是改良型的透天，的透天我的全幢只有43坪，那43坪就跟一般的三房的坪数是一样，可是它的房间就大很多。那基隆的透天其实也很两极，标准的透天大概是60坪左右，那你60坪的总价带会稍微高，所以改良过就变成40坪，少了一半。那有些客户说他要买传统要有透天的啊，要有电梯的，那有电梯的基本上都100坪起跳。所以就是说基隆比较说他讲说住好一点他就买有电梯的，可是毕竟齁，基隆的透天只有 5% 才有电梯，其实基本上都是没有电梯。为什么？电梯保养维修也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我是说你来基隆你就选择40多坪左右的房子，其实你住的又轻松，总价又负担得起。如果以40坪来讲，我是建议你不买大楼也可以，买透天都可以，只是选择就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大楼就大楼，透天都有。所以我觉得说，基隆它的产品很好玩，大楼、透天、40坪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嗯，那如果说基隆的透天它的有电梯的比例现在相对偏低嘛，
哈，
大概如果只有5%左右的话，那会不会就是其实他的会去买这样子的透天的人的年纪会比较轻一点，就是说可以爬楼梯这样。
好，那我常常跟客户讲说哈，要买透天，然后我们来想想，我们在国外看电影嘛，
对，
他们也是住别墅。可是别墅就看到他们楼梯很漂亮，要挑高了2米
这
样走上去。
嗯，
可是我觉得说奇怪，国外那个好莱坞拍电影都可以这样子，那为什么台湾买别墅就一样？
就一定要有电梯？
对，我举例我大姐好了，我们大姐大姐夫是客家人，然后他买传统的4层楼的透天，然后我的就是他大姐夫的妈妈，她也是每天爬，活动活动，走动走动，她也不会觉得没有透天没有电梯会怎么样。
是，
可是我们的透天我们只有3层楼，你才爬这2层，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不管是年轻或者是像我爸一样，我觉得基本上活动走动都没问题。
是。但是好像台湾人有一点被养坏，有一点娇生惯养，好像觉得说这透天不管是3层还是3楼半，总是好像有电梯比较安心一点，不用担心说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楼梯爬不动了，是不是有这个现象呢？
是有啊，我常常跟他开玩笑说阿伯你电梯我有啦，我电梯好啊80坪90坪啦 3000多万啦，他说他每天来看45坪就好。因为其实我们的透天它是独门独户啦，那你真的有需求，其实你可以再加装那个室内的气缩式的电梯。其实我们有统计过哈，真的哈，装电梯或使用电梯的技能真的是比较少，真的是比较少。
是，那所以刚才也跟我们提到说，如果在台北我平均买到40坪的新房子的时候，其实总价大概都要在4000万左右。当然。双北的透天其实是非常少，那在这个价格相对比较之下，我们看基隆的透天它的一般的总价带大概是在什么范围呢？
好，那我来基隆透天分为3种透天，一个是传统的透天大概是80坪左右，那另外一个就是改良式，像我们这种社区改良型的就是只有40坪，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有电梯的又是100坪。所以基隆的透天有3种，改良型的我们就40坪，传统的透天大概是80坪，有电梯都100坪起跳。那你再把它的坪数再乘上它的总价带， 其实这个价差就很恐怖了。
嗯 ，OK， 好，那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到回到节目现场，邀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小姐啊，
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
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易鼎国际广告的黄鸿福黄协理。那其实呢，这个住透天应该是很多人的梦想哦，尤其是这种有天有地的，不但空间比较大，而且呢跟也没有像一般住大楼或是公寓跟上下楼的邻居哈、哦、比较有一些居住使用上的问题哦。但是在这个透天梦想的同时，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些安全的隐患呢、哦。就是透天是不是在过去比较没有安全防护的状况下，是一般民众在买房子的时候会比较在意的一件事哦。
哎，是的。其实我很喜欢透天，可是我老婆不喜欢透天。
嗯，
原因她是觉得不安全。那因为透天其实基本上我在区分齁，就是分为有管理跟没管理的。那我老婆一直觉得以前老旧的透是自己独门独户一个，所以你也没有保全，也没有警卫，也没有倒垃圾，所以一般人传统就是透天是这样。可是现在的像我们改良过的透天，它是社区型的，所以呢它是有保全，有物管，有休闲会管，连倒垃圾都跟大楼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样住起来会比较安心。
嗯、
所以透天呢，它一直有在改进，不是像以前的传统的透天说什么都没有，没有保全，没有啊。可是现在有些基隆的透天也是这样子盖，可是我觉得倾向说看你的需求啦。你想管理费你都不要交，可是你另外你想要说有保全有物管，你可以选择有物管有保全的透天，都可以去做选择。
嗯，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社区型的透天，它会提供一些安全防护的功能，跟一些类似大楼所提供的整体的服务嘛，跟过去都不大一样。
对，所以我常讲齁，我们透天是改良前，那改良的透天它是结合透天，它就是室内的坪数大，然后再结合有大楼的公设跟管的保全，所以和这样子的透天住起来就会比较舒服一点了。
嗯，那像协理刚提到说是这种改良式的透天的话，它通常的整体的面积会比传统的透天或者是有电梯的透天面积要来的小一点嘛，对不对？相对比较起来会小一点，但是它的公设比是不是也比较低呢？
好，我来解释一下哈，透天以前算就是算地坪或算建坪。那我以传统的透天来讲哈，假设我的地坪是20坪，那我盖四层楼，然后四就是等于20乘4就等于80坪。
嗯，
这是速算。那我们改良型的透天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把以前传统的一楼当停车的地方，我把它取消掉，然后变成跟大楼地下室停车格式一样，你可以选一个车位或者是选两个车位，不像以前的透天就是一楼是你的车位，或者是你往地下室往下拉一整层是你的，因为你多了那一层就多了快20多坪，所以基本上它就是成本会多，就是这样子出来。那我们是把我们透天其实跟传统透天一样，都是一楼二楼三楼，我把地下室的车位改成跟大楼停车格一样，所以我的成本马上就会降低，是这样子。
嗯，所以它等于是说用社区型的停车位嘛，对不对？
对，
等于是把以前一二楼可能这个传统透天作为停车的空间，你把我到地下室去了。
哎，是的，
所以我的地上层的坪数其实跟传统的透天其实也是差不多
的。对，
哎，那像这样透天的公设比大概是有到20%吗？还是更低？
其实是会比20%还要低。那为什么有时候说一些开始说啊，你透天哦，你有公设、哦？我说哎，对哦，阿伯，我们真有。为什么？我说啊，你要不要每天自己去路口倒垃圾？啊，你希不希望有人要用包裹？啊，举例好了，像我们的透天，我们有一栋的休闲会馆。那休闲会馆它一楼是保全，二楼有妈妈教室或运动中心，还有多功能。然后包含地下室有台电，比如说我们连那个电动车的停车，好，电动车那个去装那个充电桩。所以我们是其实多的那些公设是第一个是有倒垃圾，然后有物管、有会馆、有休闲中心，是让你住得更舒服。可是它的公设比还是很低，不到20%。
不到20%的话，相对它可以规划的坪数的空间就比较比较余裕的空间去做一些弹性的变化，跟一般的就是一样40坪啊。今天我买电梯大楼，跟我买透天的话，这个室内空间应该落差不小吧？
好，我举个数字好了，我们以三房哈40坪的坪数来算，你扣掉公设比，大概室内大概只剩26坪。
这个是一般大楼，
大楼
一般大楼
40坪，然后我扣掉它
的全幢面积，
对，室内26坪，那我
讲室内26坪，
对，那我讲我的啦，我的二楼整层的主卧室哈、哦，就十二平，
哦，
二楼整层就12平，
是，
所以说你相对来讲，你那个透天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好、哦，因为它住的舒服啊，就跟买车一样，你的买房子的终极目标一定是买透天。因为透天有天有地，然后房间大，更衣室大，什么都大，住的就舒服。
嗯。
可是因为坪数大的时候，你付，你就会觉得稍微有点重。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改良式的透天会卖得好，是因为它的坪数跟一般大楼的三房坪数是一样，可是你选择我们的改良式的透天，你的室内坪数就很大。
嗯，而且这个价格也差很多吧？如果我是要买大楼的三房的话，这个，全幢面积至少要在45坪或是45坪更高以上吧。
对，我们有算过哈、你要跟大楼是一样的坪数的话，你最起码要选到60到70坪左右，才跟我们一样。可是六十坪跟70坪的大楼的总价就很高了。那你就是不选择说买改良式的透天，然后呢？就是说价钱更低，可是它的室内空间是非常非常的大。
嗯，那协理，像您在市场上的经验这么丰富啊，您觉得说像在近5年将近近10年的时间，其实市场上新成屋跟预售屋规划的主流的产品好像都是两房。那我如果先不谈总价因素啦、就是说以这个两房的使用空跟我们自己早期哦，那个公寓的一般的这种规划都是三房哦，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两房跟三房在实际的使用上面的一些优缺点？
好，我们讲一房跟两房好了，都是过渡的一个产品，因为它只要是一结婚，我们这样讲想哈，首购产品是谁会买？我结婚或我出来，那我有能力当然是买三房啊。假设我现在是刚结婚。然后我的存款没那么多，基本上都是选择是两房，
先买两房。
对、可是你两房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结婚，我们跟老婆睡一间，然后你一个孩子生出来就是一个房间
的目标。
可是呢，万一你再生另外一个小朋友怎么办？所以我是说，当然是总价预算够，当然是有三房，三房它非常好用，你父母来也可以用。然后假设说你平常也有书房，你也可以再使用，或者客房也可以使用。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说先求有。再求好，所以我说基本上因为台湾的价值有点高啦，所以我觉得说先买两房，然后再来以后再买三房，因为差那个一个房间齁，真的规划上真的是差。
但是哦，大家就是很无奈的，就是在市区里面、这个真的是寸土寸金哦，所以他可能可以选择的也比较少一点，所以就是大概就是还是以两房为主、可能要到比较外围的地区哦，才有这种比较开阔的空间，才能够有这种比较舒适的一些三房哦。那我们在前两段其实也谈了一些有关整个基隆的市区跟市郊其实落差还蛮明显的，市区就是老房子很多，然后很拥挤啊。那我们看到在市郊这边，其实开发的也还算蛮完整的，然后越来越多的大型的一些建案去做一些造镇等等的。那像以基隆都市更新这么慢的速度来讲，它会不会未来就是会变成一种从外围啦，外围去类似乡村包围城市，就是从外围开始发展，然后慢慢再发展到市区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一定是会，因为市中心拥挤之后，它没办法有重大的建设，一定从旁边。我举例台北好了。台北呢，像以前就是市中心都开发完，现在的台北市往哪里？热门的北市科，就是以前承德路，那另外是往南港，以前南港都是讲说那个工厂那一边， 好，所以市中心饱和一定往旁边。那我举例，我们家住新庄，我来讲好了。以前复都新呢，在我们新庄来讲属于边边，可是现在复都新呢是新庄的市中心，就跟桃园一样，以前桃园市是市中心，现在桃园的市中心大家都觉得是青埔是未来。那基隆也一样啊，基隆其实只要是你有重大的建设，有整体的开发跟规划，像我们中正区最近有几个建设公司，他们两个买的土地加起来都快八九万坪，那八九万坪，对，他只要一开发完，那我觉得这未来那边就是所谓的市中心了。
嗯，那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外围的发展的速度好像要比市中心要来的快很多，然后在价格上面也是具有一些优势。所以在基隆，其实它的市郊的房价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哎，对，我以基隆市的港口来讲哈，基隆市它的成交现在有50万到60万。基隆市中心，
市中心
就是夜市那边。那假设你到其他就是别的区域啦，基本上成交都是40到50左右。所以你说40、50跟50到60，这个差很多。40差20万，就差了50%了，就差一半了。对，所以这个房价也是蛮恐怖的。
因为这个价格跟桃园好像也差不多。
因为桃园比较大，桃园譬如说我们在景好了，桃园你分为好，譬如说龟山，然后你说南港跟小块溪跟中路跟内坜还有青埔，其实他们也一样，不同的区域它的价钱落差很大。像青埔大概是60-70左右，可是如果你到内坜大概是50左右，那如果是到南港那边也是40-50左右，所以桃园它的房价也是会有个区段的区域位置不一样，价钱本来就会有了一点落差。
但是如果我们以类似的交通时间距离来看，比如说像台北到基隆跟台北到桃园哈，我们如果不要去理会一些尖峰时间的话，大概都是30分钟左右。但是在这个3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这个房价来比较基隆跟桃园的话，是不是也是有些优势呢？
是的，老实讲哈，30分钟之内你要到达某个区域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房价其实都蛮高。我们刚才有讲嘛，以台北市往南下好了，你看林口呢，现在是70-80，你再往下南崁50多，然后再内坜50，所以我是说一样的是20分钟、30分钟，可是它的房价还是一样居高不下。所以我说如果你是在台北工作，我觉得到基隆它的时间成本跟距离，我觉得这是最 CP 值是最高的
哈，比我们想象来得近。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可以请协理跟我们建议一下，在这个现阶段的状况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购物的建议，就针对首购或是换屋的部分？
好，我先讲说首购是一样，首购先第一个是你的自备款，我们先看我们自备款多少。然后我们在未来是月负担的贷款是有多少，所以你要先算说我的自备款假如有200万，你觉得可以买1000万的房子，因为贷款80%，那另外贷款80%你要看你的月负担能不能。所以首购很单纯，你有没有自备款，你的月付款是多少。我觉得换屋就我觉得不用想那么多，因为你能换屋代表说你之前买的房子应该啦，把它卖掉之后呢，你来买第二间的自备款，基本上绰绰有余，然后加上他付房贷也一样。
是，
因为我们有统计过哈，那个你把房子卖掉，基本上银行有统计过，大概11年左右，
11年是还清房贷，
就是他把房子卖掉就是还清。
OK，
所以说如果是以11年，那11年的房价其实都会稍微有一点点增值空间。所以我觉得换屋主，你只要是把你的旧房子卖掉，你买一个新房子的自备款绝对会有，然后还可以付你房贷。可是你会说，我当初买房子高，所以又回到刚才讲11年会换屋嘛，
是。
所以你把房子卖掉，你有钱再买这个，你买这个新的呢，那你以后还是会再换屋。
是，
所以说你可以住得比较新，而且你要拿出来。像我之前，我把我房子卖掉，我买的第二间自备款我也不用出，连现在的贷款我也还是不用出。
哦，
对，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其实换物的话，其实它的选择性其实是更高的。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大概就只能跟协理聊到这边。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协理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房地产市场的分享。好，那最后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移关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